王莽取代汉朝自立为帝，但他的改革却不得人心，绿林赤眉起义相继爆发，最终绿林好汉刘秀重整山河得了天下。国史通鉴为您讲述重整山河。公元八年，王莽接受了西汉皇太子刘雍的禅让，取代汉朝成为新朝皇帝。面对社会凋敝、民众困苦，王莽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社会改革。但是由于社会积弊已深，这些触及富人利益的改革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于是推翻王莽、复兴汉室又成为矛盾的转移方向。此间在山东爆发了赤眉起义，在湖北爆发了绿林起义。绿林与赤眉各自寻找了汉朝的王室后裔作为复兴汉室的代言人。那么绿林与赤眉将如何复兴汉室？他们之间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百家讲坛栏目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秦汉三国篇》第十四集《重整山河》。
在公元23年，也就是王莽改变汉朝江山以后的第十五年，绿林军在现在河南省南阳附近的一条河叫玉水旁举行了一次仪式。他们设立了一个坛，设一个坛干什么？要立一个叫刘玄的为皇帝。那么这样一来，绿林军就立了自己的皇帝了，把这个军号也改为汉，所以这个国就叫做大汉，军队叫汉军了。那么这个皇帝叫刘玄，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大想法的人，从来没有看过大场面，结果一看大家都朝他拜，他觉得很激动，挥挥手想发表一点感言，手又放下了，再想一想又挥挥手，还是说不出来，结果急得一身发汗。但是不管怎么说，刘玄做了皇帝了。那么绿林军就变成正统军队了，我们是汉军了。那么刘玄也给他一个年号，年号叫什么？叫更始。所以人们把刘玄叫做更始皇帝，又叫更始帝，这是有深意的，意味着我们要改变原来，要改弦易辙。那么王莽怎么办？这个时候莽军正在对付赤眉军，听说绿林军竟然打起了大汉的旗号，而且立了皇帝叫更始帝，这才大吃一惊。什么原因？在这以前觉得还是乱民，觉得还是没有什么远大志向，只是攻城略地，现在公开打盖旗号，那叫什么？那就叫分庭抗礼，这才是最大的敌人。所以王莽一边把对付赤眉的军队拦掉，一方面重新组建军队，把对付赤眉的军队另外和组建的新军组合成一支新的部队，由他的一个堂弟大司徒王毅率领，浩浩荡荡地扑向绿林。那么《后汉书》有一段话来描述王莽军队的这种势力的强盛，我们看看。王莽争天下，人为兵法者63家，数百人，并以为军力，选练武卫，招募猛士，旌旗之众千里不绝。你看看，时有常人巨无霸，常一丈大十围，以为垒卫，又去做猛兽虎豹，西向之属，以助威武，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啊。自从秦汉出师以来，哪怕是项羽、楚霸王，哪怕是卫青、霍去病，他的出兵也没有王莽这一次出兵气势这么之盛。那么绿林军怎么办？绿林军节节抵挡， 把莽军阻截在昆阳城下。昆阳现在在河南省的叶县，当时属颍川郡，它地处洛阳、阳翟和南阳之间，是一个军事重镇。虽然只是个县城，但是它城墙修得非常牢固。那么这个时候退居昆阳的绿林军大概有八九千人，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应该说是精锐所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些著名的将领在昆阳城。哪些著名的将领？第一位王凤，第二位王长。这个王凤在整个绿林军里头排列第二。另外这个王长是刘颖和刘秀兄弟的坚决的支持者，另外还有一个支持者是南阳李氏家族的一个著名人物，这个时候也在昆阳。刘颖的弟弟刘秀同样也在昆阳城，但是他的地位比较低，叫什么呢？叫太常偏将军。但是诸位注意，恰恰是这个地位比较低的太常偏将军在昆阳一战成名。那么史料也记载了刘秀在这一场战争中他发挥了什么作用啊？我们归纳一下，他在三个环节上发挥作用。第一个环节，稳定军心，坚守昆阳。那么王莽的军队啊，人山人海，把昆阳合围。那么城里的路人军的首脑心里就犯嘀咕了，尽管虽然说是有八九千人，尽管说英勇奋战，但是这么多的莽军怎么办？所以大家议论纷纷，有人就觉得我们是不是分散突围，我们守另外一些城池，那么这样啊，性命可以保全，家人也可以保全。而出现这么一种议论，刘秀挺身而出，提出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弃城而逃，莽军乘势追击，而我们的主力正在攻打南阳，正在攻打南阳的郡城宛城，如果王莽的军队直扑宛城，和宛城的守军内营外合，内外夹击，那我们大势将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保得住自己吗？那肯定保不住的。应该说不能不佩服绿林好汉们，尽管刘秀他的地位比较低，但是大家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采纳了他的主张，决定王凤和王长带领军队坚守昆阳。然后刘秀怎么办？刘秀和另外十二位将领突围，外出求援，这是在第一步稳定了军心。如果没有这一步的话，以后的结果怎么样还真是难说。那么第二，说服各部组织援军。尽管刘秀他们成夜突围，来到了被绿林军所占领的郾城，所占领的定陵，这里有绿林的军队，但是大家既慑于王莽这种军威之盛，同时啊心里也有小九九，我们把郾城打下来了，把定陵打下来了，这里的财产都归我们所有，那么如果再去打莽军，也许人财两空，那打得赢吗？这个时候刘秀也是心急如焚，那么他告诉大家，当然只要一番义正辞严的说服哈，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今若破敌，珍宝万倍，大功可成，芦苇所败，首领无余和财务自由。现在这种情况下是有进无退的，如果我们能够和昆阳城的守军一起打败莽军，他们的所有辎重所有的财宝那是极其之多，全部归我们所有。如果我们自保，昆阳一下我们保得住吗？莽军隔个击破，不要说财产，连我们的首级都无存， 有些道理应该说本来是很清楚的，但是如果没有明白的人来跟大家说清楚，那大家不明白。现在道理一明白，绿林军群愤昂扬，觉得这一仗还必须打，于是这样一来集中了周边的部队，多少人？我估计大概是万人左右。这是刘秀的第二个贡献。那么组织援军，第三个贡献，拼死突击，击溃莽军。那么义军将近10000人，援军逼近昆阳城，来到昆阳的外围，前面是莽军的云盘，那是连云百里。这个仗怎么打？谁也不知道该怎么打。但是冷兵器时代要想取胜，有四个字是必不可少，哪四个字？叫做勇往直前。你如果哪一个军队不怕死，能够血战，也许胜利就胜。那么刘秀正是看到这一点，实际上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打，既然来到莽军阵前，于是选拔了1000多死士，朝着莽军猛扑过去。这个时候王莽的军队看到义军来了，人也不是太多，不以为意，于是派了几千军队来进行拦截，以免他对大云发动冲击。那么刘秀一看莽军拦截，立即拍马而前，一马当先。那么诸位绿林军的将领一看，这倒也奇怪了哈，这个刘将军，小刘将军，平时说话都很腼腆，平时不吭声，他是个书生，你看看一临大敌他不怕死了，我们这些人是什么人？亡命之徒，难道我们还不如一个书生吗？于是大家齐声呐喊，冲向莽军。那个莽军怎么办？尽管有几千人，但是要注意，王莽的军队调集起来的是农民、商人、长安城里面的无业之徒，这些人参加军队是没有办法。那么既然没有办法投军，没有办法被征集到部队里头来，那么入了伍以后他们的想法是：第一，保命；第二，发财。如果碰到绿林军好打，他们就发狠，见人杀人，见物抢物；但是一旦碰到对方要拼命，他们绝不拼命，拼命死了白死。于是怎么办？一哄而散，大家逃跑，保命要紧。这个时候绿林军一看已经把几千莽军冲垮，接着3000敢死队，这当然也是选出来的精锐，直扑莽军，后续部队跟上，一边冲击一边高呼口号。呼什么口号？南阳以下，就是南阳我们已经打下来了，你们这些莽军还抵抗？没必要抵抗了。有一支部队直接就冲到昆阳之下，王凤和王长一听说南阳以下，而援兵又到了，于是打开城门，8000-9000汉军、8000-9000绿云军里应外合，向莽军杀去。那么这一战莽军大败，据记载是血流成河，尸体把旁边的河流都堵住了。那么王毅带着残兵败将就逃回长安。那么这一战刘秀一战成名。这场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啊，叫做汉莽昆阳之战啊，汉莽昆阳之战。但是人们质疑之声1000多年以来不断啊，质疑什么呢？第一，以王莽当时对全国的掌控力，他能够像史料上记载的那样能够调集起42万军队吗？他有没有这个号召力？有没有这个这种掌控力？所以很多学者以及读者提出怀疑。第二， 打仗归打仗，根据我们刚才看到的记载，那个莽军弄了很多的虎豹、西象弄到前线，几乎把一个野生动物园搬到昆阳城了。这不是老子坏了吗？要多少人去伺候他？要多少饲料？你还打什么仗？你只管这个动物园嘛？这是王莽的脑子坏了，还是王毅是个神经病？不知道。这又是质疑。第三，昆阳城内有王凤、有王常，有那么多的著名将领，难道大家都是酒囊饭袋吗？拼一个太仓偏将军，他怎么指挥，我们怎么打仗？真有道理。三个质疑，每一个都是有道理。但是我们看看它的真相到底怎么样，我们要逐渐来接近一下真相。第一，我们来看看双方的力量对比。我们先看绿林军。绿林军根据各方面的记载，在昆阳城内是八九千人，然后有刘秀所调集的援兵大概也应该是八九千人，那么加在一起应该是将近两万，这是绿林军的部队。那么莽军到底有多少？尽管有些记载说是42万，我们刚才说到的《后汉书》的记载就是记载42万，行军是千里，前面的部队看不到头，后面的部队看不到尾，但是真实有多少？汉朝留下来的一部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有一部书叫《东关汉记》。这个《东关汉记》啊，是以东汉人记东汉的事情，那么特别是记在光武帝这一段是由谁领衔的？由那个著名的修汉书的班固领衔。那么班固领衔的东关汉记记在莽军到昆阳城下的到昆阳前线里有多少？5-6万军队，这应该是真实的部队。但是我们还要说一条，既然东汉人记东汉的事，那一定要突出我军的英勇善战，一定要贬低敌军的不堪一击。所以在记载里头我们看到的数据，绿林军的八九千，那么加上八九千两万单人，他这个记载只会记载少不会记载多，也就是说实际上的兵力一定会比记载的要多一些。那么莽军呢，他实际上的兵力我认为一定会比记载的要少一些。那么双方对峙，兵力的比较应该怎么样？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2万对5万，绿林军2万，莽军5万，仍然是以少胜多。但是跟其他的记载那种天文数字，那种无穷的扩大，那根本不是一回事。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要分析一下形势。莽军既然只有5-6万人，那么绿林军当时有多少？有众10万，出击在各地，但是分布在南阳、分布在昆阳、分布在定陵和郾城这一线的。也就是说莽军这5-6万将要面对的汉军、绿林军有多少？也不下5-6万。所以这个时候兵力的对比可以说是1:1，但是从外围的部队来说绿林军更多，而北边还有赤眉，所以整个态势对莽军是不利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向南阳进发的过程中弄几头野兽，然后找几个大个子来张张门面，来长长自己的威风，那完全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在史料记载的时候就把可能的这几只野兽、这几个高个子就描绘成一个动物园了，所以我们对史料应该做一些分析。第三，尽管昆阳城内名将如云，但是注意绿林的将领都是绿林出身 是典型的绿林好汉，他们打家劫舍、攻城略地可能是他们的当行，但是如果要说打攻坚战、打防守战、阵地战，那么可能他们就不当行了。他们的原则，用我们后来的一句话说，就是打得赢则打，打不赢就跑。所以在昆阳城内，大家觉得打不赢应该跑，这很有道理。但这个时候，刘秀的大局观，刘秀的这种文化底蕴，他就体现出来了。我们要重申一下他什么身份。刘氏宗亲，血液里头有汉高祖、汉武帝这种血液。第二，是南阳的豪强。第三，长安的太学生。他几种身份加在一起，和一般的绿林好汉他就不一样了。那么在紧急关头，谁能够从容镇静，谁能够有破敌良策，谁能够给大家指明方向，那么就听谁的。所以我们不能不佩服王凤、王常这些绿林好汉，尽管刘秀的地位比他们低，但是他们采纳了刘秀的主张。
冲陵君刘氏是汉朝的王室宗亲，从复兴汉室的道义角度来说，是名正言顺、责无旁贷；而哥哥刘演作战勇敢，弟弟刘秀富有谋略。昆阳一战让刘氏兄弟夺得胜利，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兼有大功的刘氏兄弟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哥哥刘演更是身死人手。这里面有什么样的阴谋呢？
昆阳大败莽军，宛城也被攻下，弟弟一战成名，哥哥也在攻击宛城的战斗中立了大功。这样一来有意思了，大家看到两兄弟仍然有不同的表现。怎么不同的表现？弟弟刘秀仍然是那样的低调，毫不言功，尽管他有高调的资本了，但是他仍然低调。哥哥刘颖更加的张狂，更加的高调，因为他有更加张狂和高调的资本了。这个问题就来了，那个老子有一句话叫做夫兮祸所倚，祸兮夫所伏。那么祸福从来就相依相伏的，乐极生悲就在这个时候开始。那么以前呢，是绿林的将领对刘颖比较忌讳，那个时候的刘玄呢跟他还不是一个级别啊，所以当大家扶立他为皇帝的时候，这个刘玄连话都说不出来。但是可能恰恰在这一瞬间，他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什么变化？别人过去有俯视他，现在开始仰视他；别人开始是蔑视他，现在是敬重他。所以人的这种心态会随着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的。那么你在别人心中是什么地位，这跟你的地位的变化是直接相关的。原来刘玄对刘盈他是仰视的，现在开始要俯视了。但是注意，越俯视心里越不安，越俯视觉得这个刘颖越不听管教，是自己的一种威胁。这样一来，不仅仅是绿林将领，连刘玄都觉得刘颖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是一个不安定因素，甚至觉得刘颖不除，绿林不宁，这个人必须除掉。那么大家君臣一合议，要对刘颖下手了。当然有突破口，突破口是谁？是刘颖手下的一个将领，他的名字叫刘季。这个刘季啊，是刘颖、刘秀的家人，但是是同宗。一旦起兵以后，这一位的能量爆发出来，勇冠三军，被刘颖以为心腹。当时立刘玄为帝的时候，这个刘季正在外地作战。等他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局已定，所以他在各种场合、公开场合 发布对这件事情的不满，这样一来呀，他就为他自己，也为刘颖招怨了。一招怨，问题就出来了，要怎么办？更始帝刘玄和绿林将领把刘季给逮捕了，逮捕了刘季要处以死刑。刘颖一听，还有这个事吗？他就跑去和刘玄论理，但是注意，这个时候越论理，大家越觉得你越张狂，越觉得你是不安定因素，越觉得必须除掉你。这样一来，一不做二不休，本来就是要除刘颖的，把两人全部杀掉。杀了刘颖以后，刘秀怎么办？大家可以想一想看，一定是非常的悲伤，也许会挺身而出为哥哥报仇，但是刘秀不是这样。刘秀怎么样？刘秀这个时候在昆阳之战胜利以后，他继续领兵向北进发，去攻城略地，去占领其他的地盘。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赶回宛城，赶回宛城见刘玄。见刘玄干什么？谢罪。怎么谢罪？史料上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既然是谢罪，可能就是三个方面。第一，向刘玄陈述哥哥刘颖被杀，这是他咎由自取，是他平常张狂的结果，甚至我也赞成。第二，我也有责任，责任是什么呢？我没有在平时的时候好好的规劝哥哥，让他知道做臣子的道理，也没有规劝哥哥好好的管理好手下，这是第二。第三，一定还要表态，我绝不会因为哥哥被杀而心怀不满，恰恰相反，我要效忠皇帝，我要好好的立功，要好好的为我们绿林，为我们大汉做贡献。史料上没有记载，但是一定是这几个方面。我们常理可以想到，史料上为什么不记载？这就是孔子所谓的春秋笔法，为尊者讳。如果这样记下来了，传之一众，那刘秀以后这个脸往哪里放？不但是面对刘玄，面对着刘颖的部下，面对着自己的部下，刘秀还是这个态度，身影过而已，只是不断地表示自己有错误，没有保护好哥哥，没有规劝好哥哥，等等等等。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刘颖的部下是怎么当面来斥责刘秀的，绿林军的好汉又是怎么在鄙视刘秀的。看上去他打仗蛮英勇，原来还是个软蛋。但是我要说，这恰恰是刘秀和刘颖的区别，也可以说恰恰是伟大人物和杰出人物的区别。杰出人物可以干一番大事，但是伟大人物不但要干一番大事，而且要忍辱负重，而且要忍受得了别人所忍受不了的痛苦和屈辱。说到这里啊，我想起苏轼的一段话啊，我们宋代的大文豪苏轼，他在一篇文章叫《留后论》里面说道：“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什么才是勇？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甚大，而其志甚远也。什么叫做大勇？这才是大勇。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实际上不是不惊，也不是不怒，是表面上不惊，表面上不怒，把这种惊和怒 压在心头，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但是当时要表现出若无其事，所以刘秀就表现出这种若无其事，叫做饮食年效一如往常，他吃还是吃，喝还是喝，谈笑风生一如往常，不为他哥哥举心张礼。
秦始皇兼并六国，汉武帝开疆拓土，秦汉大一统奠基中国，王莽代汉绿林赤眉，重整山河戴德秀，刘关张桃园起义，魏蜀吴三国鼎立，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品中华之历史，见帝国之兴衰。请继续收看《国史通鉴·秦汉三国篇》。刘秀在前线攻城略地，哥哥刘演却在后方被自己人诱杀，实在令人气短。而面对哥哥的死，刘秀的表现不仅怯懦卑微，甚至称得上是冷血，这与刘秀在昆阳之战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血性大相径庭，自然会被冲陵军兄弟质疑。那么隐忍不发的刘秀将如何收拾局面，重整山河？不得人心的王莽新朝又是如何结束的呢？
绿林军在公元二十三年，他们在公元二十三年二月立刘玄为帝，然后在公元二十三年六月在昆阳打败王莽的军队，九月初一进入到长安。那么王莽怎么办？玄天下原来都是大汉的天下，后来是新莽的天下，现在是天下大乱，你到哪里去？于是在人们的保护之下，那些身边的官员、侍中、博士等等，还加上侍卫，保护他逃到了汉武帝建的那个宫，叫做建章宫。来到建章宫一个大的湖叫太液池，来到池的建台之上，那么希望太液池的池水能够缓解一下汉兵的进攻。这个时候组织大家抵抗的是了这个昆阳败回的王毅，王毅带领大家拼死抵抗，而且王毅的儿子正在王莽身边做侍中，看到形势不妙就想逃跑。王毅大喝一声：你想干什么？与主公同生死。结果他的儿子重新抄起武器和大家一起保护王莽，但是汉兵的势力毕竟太大，结果这一千多跟着王莽的人全部死去，王莽也被杀了。那么这就是坊间传说，说王莽死的时候，由于王莽有理想，所以许多人也跟着他一定一样有理想。他死的时候有一千多个人寻死为他殉葬，这就是这个坊间传说的真相。当然确实有一千多人在这里英勇奋战，和王莽一起死去。那么这个新莽在建立以后十多年，十五年，和王莽一样就垮台了。绿林军打下长安，刘玄要击坐到长安去，要击坐亲自体验一下复兴汉室，由自己来复兴是怎么一个滋味。这个时候整个洛阳以东以北的地区，有赤眉还有其他等等的地方武装和农民队伍，那怎么办？跟死的刘玄给了刘秀一个发展的空间，让他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什么叫做行大司马事？就是你的称号是破虏将军，但是你可以代表天子，代表刘玄去招兵买马，来对付赤眉和其他的各地的武装。这样一来刘秀有一个独自发展的空间了。绿林军占领了长安，赤眉军怎么办？不能不说赤眉军的领袖都是好汉，他们听说绿林军这昆阳大败莽军，听说绿林军已经立了君主， 于是他们觉得他们很敬畏。这个时候庚子皇帝已经御驾亲征到了洛阳，所以赤眉军他们20多个头面人物都是著名的领袖，也来到洛阳面见庚子皇帝刘玄。见刘玄干什么？想看一看刘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如果这个绿林军真的能够收拾天下，我们就归属于他们，省得天下继续乱。结果见了刘玄以后，赤眉军的首领大失所望，觉得就这刘玄能够收拾天下，他能够复兴汉室，与其他们复兴，还不如我们复兴。那怎么办？我们也立一个刘姓皇帝。他们不但寻找到了刘氏宗亲，而且寻找到了70多个。那怎么办？他们进行排列，哪几个和汉朝的皇帝，特别是汉元帝和汉成帝血缘关系更密切，最后寻找到了3个。3个怎么办？他们拿不定主意了，到底立哪一个？于是有人出主意。出什么主意？抓阄。这倒好笑了，听天由命，既然是天意，我们就敢天意归属于谁。被一个15岁的放牛娃，同时也是刘氏宗亲，被赤眉军找来的叫刘盆子的人被他抓到了。这个刘盆子就是天意所向啊，就要立为皇帝。刘盆子这个时候刚刚从放牛的场所赤着脚披散着头发破衣烂衫，被临时找到坛上，结果看到平时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气宇襄扬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头目都向着自己下跪，他竟然差点吓得哭出声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是天注定要他做皇帝的，于是刘盆子做了赤眉军的皇帝。赤眉军继续西进，打下了长安，俘虏了刘玄，后来又把刘玄杀了。这样一来，赤眉军取代绿林军占领长安，也取代绿林军复兴汉室。
在新王末年，这场声势浩大的绿林赤眉起义中，绿林和赤眉既是友军，又是竞争对手。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杀了王莽，复兴汉室成功。而此时还在其他地方作战的赤眉军就成为了绿林军的敌人。绿林军杀了刘演，又放逐了刘秀，军中空虚。2年之后，赤眉军又攻下长安，杀了更始帝刘玄，取代了绿林。此时刘秀正带领军队在河北一带厮杀。
刘秀经过种种的努力，把河北一带当地的武装和农民军扫平，在公元25年，也就是赤眉军进入到长安的那一年，他开始称帝了，自己是大汉的皇帝。然后又过了若干年，刘秀的部队进入关中，打败赤眉，又逐步铲平各个地方的义军和割据势力，在洛阳定都。那么这个朝代重新崛起。由于这个朝代这个汉他建都建在洛阳，所以历史上人们为了区别定都在长安的那个汉，就把长安的那个汉叫做西汉，把洛阳的这个汉叫做东汉，同时也把长安这个汉刘邦建立的汉叫前汉，而把刘秀的这个汉叫做后汉。那么说到这里，想跟大家交流一个想法啊。我们谈到推倒王莽政权有2支著名的义军，一支叫做绿林军，一支叫做赤眉军。在这两者之间的交锋之中，赤眉是胜者，而绿林是败者。但是以后的黑道的朋友，他们自称是绿林好汉，而不是赤眉好汉，什么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一开始 就有修郑国的打算。刘秀就是洛陵出身，后来成了皇帝。那么刘秀这个洛陵出身的皇帝如何修成郑国，他这个东汉来如何处理一系列的国内问题、国外问题，那我们下一次再说，谢谢。